我们今天要上的课程是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大家都读过嘛，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啊。你们对耶利米书的印象是什么？有没有读过？有读过一遍吗？有知道讲什么吗？眼泪的泪眼的先知啊，还有什么？你们对耶利米的印象是什么？这个是这个先知是很有名的啊。新约有没有提到耶利米？有提到耶利米啊。那人家在问耶稣，耶稣在问他说啊，你们说我是谁？人说我是谁的时候，他们就说哎，你是耶利米啊。所以耶利米在这个旧约的以色列人或者是犹太人当中，他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那耶利米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卷书，那它的篇幅是很长啊。你知道圣经最长的一卷书，诗篇是最长的啊，但是诗篇是很多的集合啊。那但是如果按照字数来讲的话，耶利米书是所有圣经书卷最长的一卷，比以赛亚书还长。它总共有几章？有52章啊，有52章。以赛亚书有66章，但是因为它的篇幅、它的内容是比较长的啊。好，所以我们今天看，我们会把它的概论稍微讲一下。我们今天也会讲到它的第一章啊，它的第一章。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概论跟序言啊。好，那我们先了解一下耶利米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他生长的时代啊，还有他是哪个支派的？以色列人，以色列有12支派啊。如果你看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讲到在哪里？在片雅悯地。啊，亚拿图城中的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啊，耶利米他是不是祭司？
是，
他是个祭司啊。因为这边讲到他是便雅悯地亚拿图城啊，那他所在地方，你知道以色列有12个支派，那祭司利未人他们住的地方是散住在12个支派当中，所以他是住在便雅悯那块土地啊。那亚拿图其实离耶路撒冷不远，在耶路撒冷的北方大概4公里那个地方啊。那他这个时候他就蒙召，你看到他的时代的背景，就从他的第一二节那边讲到，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啊。那大家知道这个王吗？约西亚王。啊，约西亚是好王还是坏王？约西亚是一个很重要的王啊。以色列有几个好王？大概6个好王啊，他是一个好王啊。我们知道有西西家王是好王嘛啊，还有这个也是好王啊，那他是最后一个好王啊。那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孙子啊，之后呢犹大就灭亡了。所以他是耶利米所在的一个时代，是等于说是犹大快要灭亡的那个时代啊。那他蒙召做先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这边讲得很清楚哈，约西亚在位13年，啊，约西亚在位13年，大概在西元前627年啊。等一下我们可以看这个都有资料哈，讲义上都有写啊。然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这边讲到另外一个王叫约雅敬。啊，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的5月，啊，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所以一直到这个西底家在位的第11年，这个大概是在西元前586年。所以从627年到586年之后，他可能还有一些预言、一些启示啊。所以这个涵盖的时间大概有40几年，啊，这个长不长？你做先知，蒙召做先知，所以他蒙召的时候年纪很轻啊。因为后面我们有看到，就是说当神的话第一次临到他的时候，啊，神的话第一次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是小孩子吗？还是年纪已经很大了？那神的话临到耶利米的时候，他说他是年幼的。如果你看到啊，第4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啊，我未将你召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我已经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啊。那我就说啊，神的话临到他，他就回答啊，他说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所以耶利米在蒙召的时候他是年幼的，可能在十几岁。所以我们看到有没有人很小就蒙神呼召的？像谁？ 像撒母耳哈，撒母耳在年幼的时候他就蒙神呼召啊，所以有你被神呼召的哈，不管是年纪大小啊，其实这不重要，重要是你真的是被神呼召。有没有人比较老的时候才被神呼召？像我就是比较老一点，呵呵啊，摩西啊，摩西比我更老哈、啊，亚伯拉罕呐、啊，亚伯拉也蛮老的哈、啊，所以我们年纪大的哈、啊，也不要太自卑哈、啊，不要说哎呀小的蒙召才比较好啊，所以他是很小的被蒙召，那当然他服侍的时间就很长了啊，所以后来我们有看到，一直到这个耶路撒冷被毁这段期间，他神的话都一直常常临到他，啊，所以真的是神的话常常临到他，所以为什么讲到耶利米书这么长的一卷啊？通常我们看有些先知短短的一卷嘛，厄巴迪亚短短，神的话临到他只是讲了几句话而已，可是耶利米呢，哇，一直不断的，从他小的时候一直到他年纪老迈的时候，神的话都一直临到他的身上啊。所以我们看他等于说是有神的话临到他，而且他也见证一件事情，见证什么呢？就是犹大末年，犹大快要灭亡的时候的最后那几个王啊，这边有提到有三个王啊，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啊，其实他所在的时候他经历了五个王啊，所以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背景稍微跟大家讲解一下啊。那这个就是在如果你们要读的话，在列王记下的最后面几章，从耶西亚王作王的时候，你们可以开始看一看啊，就后面大概三章四章啊，就可以讲涵盖那里的那个历史啊。那他见证什么？他亲眼看到这个巴比伦上来攻打犹大，啊，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啊，然后越打越胜，越强烈啊。那犹大这些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犹大的百姓的反应是什么啊？那神也借着耶利米也警告这些犹大人说哈，神要做的审判是什么样的一个审判呢？所以他的话哈，大部分的是审判的话，啊，所以你做一个先知好不好？做先知，然后看你讲的些是什么话。如果是鼓励、安慰、造就、劝勉的话，好不好？人家喜欢听，喜欢听哈。我们新约的先知讲道就是讲这些话，对不对？啊，如果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里面讲到，啊，先知说话就是要啊安慰啊、鼓励、造就、劝勉的话。你讲这些话，人家喜欢听你，对不对？啊，因为心就被感动。但是如果人家说先知讲说神要责备你、要审判你，啊，人家喜不喜欢听？人家就不喜欢听啊，所以他讲了那么多的话，可是大部分的话人家都不要听啊。听到后来绝对就说，哎，你真的是先知吗？怎么老是讲说哇神的审判要来啊，干嘛的啊？你们有没有在街上看到有这样子的人在街上就喊说，哇，你们要悔改，世界末日到了，怎么的，末日迫近啊，什么？耶利米就像是那个时候啊，他就这样讲，而且他讲了不只是在家里讲，他到处讲，有时候在街市上，有时候在城门口，有时候跑到圣殿那里啊，他讲的地方很多，所以很有意思的。如果你们在读耶利米书，虽然他的编排没有按照那个顺序，但是每一个信息或者他的那个场景，你们都可以好好去看一看。至于说他的这个你要怎么样把它规划有系统的去看，那我们在这堂课我们可以稍微解释一下。所以他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最后的结果是犹大他是灭亡啊，国家灭亡，然后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毁啊。那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看到百姓在那边一直刚硬着心啊，然后又看到审判又要临到他们，看到有些人死了，他心里有没有伤心难过？你们做先知啊，做先知也有几种的啊，有的是讲完话之后就拍拍屁股就走了啊，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就像约拿，对不对？约拿哈，他去尼尼微啊，尼尼微的时候讲说，再过40天神就要审判你们。讲完话之后呢，怎么样？走了，最好你们不听，不听最好啊。然后我就看看怎么样，这个火啊，神降火来烧灭你们啊。我们这个时候还可以看烟火，对不对？以前人很难得看到那种漂亮的场景啊，是火从天降这种，所以他就要看，他就在对面的山上等着这个神降火把他们烧灭。结果呢，他们没有，神为什么没有做？因为他们悔改了，哎呀，想看这场好戏就看不成了，所以约拿就很生气啊，所以他对这些人没有感觉啊。如果你对这些人看到一个人死了没什么感觉的话，你不会有什么伤痛。可是耶利米呢，偏偏他是一个怎么样？他是感情丰富的人啊，所以感情丰富的人做先知也很痛苦，对不对？感情丰富的人做牧师痛不痛苦？也很痛苦啊。 以前拉米勒牧师也讲过说啊，你做牧师的时候不能够太感情用事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哎，这个看到有些牧师啊，担子很重，为什么呢？因为他所看到这些羊怎么这个样子啊，然后遭遇很多的苦，然后他就很受不了，他就跟他一起受苦，别人的担子怎么样，他也去担啊。那拉米勒牧师也跟我们讲说，以后你服侍的时候，最好哈、啊，你的感情啊，稍微啊啊摆能够跳开来看啊。如果你太 involved 的话啊，那这个很你会很辛苦啊。那可是每个人个性塑造不一样啊。耶利米他塑造就是这样感情丰富的人啊。那而且他的这个话语这个信息啊，他明明知道说你们只要顺服就好了，就没事。偏偏他们都不听他的话，不止不听他的话，还怎么样？还去攻击他啊！不止攻击他，毁谤他，最后呢还打他啊！我们看到耶利米受了很多的苦哈，被打了哈，被折磨，然后被上了枷锁啊，然后被丢到苦井里面哈。那所以他所经历的这些苦哈，可是看到人民受苦的时候，他里面是非常伤痛啊。所以他是一个眼泪汪汪的一个先知哈。那神为什么在这个时代用他呢？因为你知道他写了一个叫做耶利米哀歌啊，耶利米哀歌是在写什么东西呢？是哀悼什么？哀悼犹大耶路撒冷被毁啊，圣殿被毁的这个情形啊。所以你在一个很痛苦的环境之下，你需不需要有人来哭一哭啊？啊，有没有人这样子碰到一个很伤心难过的环境，但是有人哭不出来怎么办呢？啊，只好就请一些人来伤心难过一下啊。你知道这个价钱是多少吗？最近我看了这个新闻，讲到说，哎呀，在中国大陆啊，就是专门哭的人啊，如果家里有遭一些丧事啊，哭不出来，但是请了这些人来哭啊，1小时300人民币。哎，这个1小时300人民币啊，哦，那你的眼泪要能够很多啊，对不对？不然的话，人家看，哎，你干嘛是吧？那这个耶利米他不是啊，他是真的是感情流露的。所以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啊，神要找一个人能够为他哀哭。神伤不伤痛？神也很难过嘛，对不对？但是神要找一个能够像他的心肠一样的啊，能够为这些人感到伤心难过的，能够流泪的，他就找到耶利米啊。所以耶利米他为耶路撒冷哀哭，所写了耶利米哀歌啊。所以我们这堂课最后我们也会看这个耶利米哀歌啊。还有耶稣有没有为耶路撒冷哀哭？也有啊。所以我们看耶稣他也是一个非常那个重感情的啊。耶稣也有哭的时候啊，看到有百姓在那边哭的，拉撒路死的时候啊，他也哭了啊，但是很真情流露的哭啊。那所以他看到了这些国家灭亡、人民被掳、圣殿被毁啊，这个遭难之情啊，耶利米他体会得很深刻啊。然后如果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本书它不只是讲到预言，它有提到历史啊，整个国家的历史啊，有些在列王记没有讲得很清楚的，这里就把它补清楚了啊。还有讲到传记，耶利米个人的传记啊，像第一章我们就看到这样子啊。我们也看到诗歌啊，诗歌有哀歌，有什么啊，还有预言，很多很多的，所以它的文体是蛮丰富的啊。所以如果你们在读这个的时候啊，如果真正能够在这当中看到神要对我们所要说的话，你会觉得这本书真的是很丰富的一卷书啊。虽然这个文体有很多，可是它的思想、它的脉络整个都是一致的啊。那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啊，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看，它整个脉络思想是什么啊？你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啊，你们有没有觉得说先知书不大容易读啊？那有一种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先知书啊？先知书里面要讲的内容是什么啊？第一个，你要先知道这个先知书的作者啊，作者他的背景有时候我们不了解没关系，你只要知道他的名字啊，名字的意思是什么。通常这个先知书上这个先知的名字的那个意思就是跟整个讯息有关系的啊。比如说像以赛亚书，以赛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所以整卷以赛亚书都是在讲到耶和华的拯救，神的救恩，耶稣从他的降生出生之前，一直到他被钉十字架，一直到他最后升天啊，复活荣耀的，都在以赛亚书里面描述的非常清楚。所以他整个就是在讲到就是耶和华的救恩啊。比如说厄巴迪亚，你知道厄巴迪亚最短的一卷书 哎，这个到底写的是什么？所以你要先知道厄巴底亚的意思是什么。厄巴底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仆人厄贝德。我们知道厄贝德，对不对？厄贝德是伯阿斯跟路德，然后生了一个孩子，给他起名叫什么？厄贝德。厄贝德意思是什么？仆人，好，仆人的意思啊。你有没有给孩子生下来说，哎，我生下来，我给他取名叫仆人？你觉得很奇怪啊？哎，仆人，他为什么给他取名叫仆人啊？这个有他的意义啊。当然，路德跟拿俄米他们，路德跟波阿斯碰面的时候，路德都是跟他的使女们在一起啊，所以他的地位好像是一个仆人，好像是一个使女的样子啊。那但最后呢，这个不管怎么样啊，虽然是仆人的地位非常卑微，神会不会帮我们升高？神会帮我们升高，像路德也是一样，本来是一个很卑微的一个身份地位的啊，但是会被高升。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是不是仆人呢？也是仆人，所以耶和华的仆人也不错啊。那厄巴底亚其实在讲的是什么？在讲到的是以东，好，它就一章，从头到尾讲以东，好，以东所受的审判。那以东为什么受审判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啊，你知道以东曾经跟以扫，跟雅各在母亲的肚子里，在那边干嘛？相争，相争要干嘛？谁要做老大，对不对？谁要先出来嘛，对不对？那结果出来的是谁？哎，他出来，他赢了，对不对？他赢了很好，对不对？可是神已经讲了说，哈，有两国在肚子里相争，有两株要出于他的这个母腹里面哈。将来什么？大的要服侍小的，啊，大的要服侍小的。这句话的是什么意思？你要做大还是要做小？哎，你们都想做小，需要人来服侍我，对不对？可是你要不要做大？你是不是想做大？啊，我们跟神在一起，我们到时候要做小还是要做大？还装小，还装大？其实我们是要做大的，对不对？神要不要我们做大？神要我们做大啊！所以神要我们跟他一样，得到荣耀，成为长子，神本为大，对不对？啊！但是你要成为大，你有没有条件？你的条件是什么？你要成为仆人嘛？大的要服侍小的嘛？啊！耶稣的门徒不是在那边争，彼此要争伟大，你们要争伟大好不好？不错啊，但是你们要争伟大怎么样？你们如果要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用人啊！你要，因为从人的眼光来看，我们都希望人来服侍我们，可是神的眼光怎么样？我们去服侍人，当你去服侍人的时候，你就成为大的啊！可是以扫他现在是大的，对不对？他愿不愿意服侍雅各？他不愿意哈，后来不是雅各把他这个福分夺去了之后呢，啊，然后他爸爸就跟他说：“哎呀，糟糕了，我已经立他为你的主啊，你要服侍他。”他听了怎么样？哇，他就大哭啊！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要服侍他啊？然后最后说：“你们不要服侍也没办法啊。”然后他又给他一个祝福，祝福说：“你将来会挣开他的绑锁啊，等等等等啊。”那以东就是这个样子啊，他不愿意服侍，不愿意降服，不愿意降服的结果呢？啊，那因为。最后的结果就是他的产业也都没有了啊，所以厄巴底亚就提醒我们，我们蒙召也就是要成为神的仆人啊。当我们愿意成为神的仆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像耶稣一样啊，我们是能够做众人的仆人，但是呢，神会却把我们高升。所以你看到像先知书里面的信息就是这个样子啊。那耶利米的信息呢，也是跟他的名字有关系啊。那他的名字耶利米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其实不大好去解释这个名字哈，他有很多的意思，啊，那他的意思有的叫做耶和华所抛掷的，所投掷的哈，那或者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哈，在耶利米他的这个生平当中名字的意思哈，耶利米希伯来文的意思在第二页哈，是耶和华所抛掷的或者升高的，把它丢上去的。或者他所请赴的，或者说是他所建立的啊，那这个字有很多种意思，就像我们中文里面也有很多种这样的意思啊。那所以耶利米他的内容，你就会发现有一件，你看到在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第十节哈，啊，他说：“看哪，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什么？拔出。”拆毁毁坏请复又要什么建立栽植啊！所以你看这个神要做的工作，神啊，你到底 是要祝福我们，还是要降灾祸给我们？啊，你到底是要惩罚我们，还是要帮我们高举，帮我们降卑，还是要帮我们高升？啊，那其实呢，神在做一件事情，有时候不只是单一的目的，他可能我们表面看起来他把我们打伤了，可是呢，其实他要什么？医治我们啊，对不对？那个外科医生在你身上划一把，看啊，划一刀是干嘛？是要伤害你吗？不是，他是要什么？他把里面的那个不好东西给治好啊。所以神在做的工作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整篇的信息，讲到神审判要临到他们，神要惩罚他们，神要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最终的目的，神要怎么样？要建立他们，要恢复他们啊。所以即使这些犹太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好像哎呀绝望了，没有盼望啊，国家都灭亡了，我们都在敌人的这个国境里面，我们的生死存亡都在他们的手中。可是神却什么？怎么说？他说：“我却要保守你们，啊，我让你们在那个地方能够被建立、被栽植啊。”所以整个信息都跟这个有关系。我们看一下啊，在耶利米书的第24章。所以虽然被掳，啊，我们看到有个被掳情景，被掳是一个很糟糕的情况啊。我们喜不喜欢被掳？我们不喜欢被掳嘛，啊，我们宁可去抗争到底，对不对？不自由怎么样？不宁死，死了算了吧。可是神却说怎么样？你们去做奴隶吧，你们去投降吧，啊，投降有什么好处？投降不是很不自由吗？啊，可是神却说你们去投降没有关系，为什么？我会保守你们，你们不投降的话好不好？你们就糟糕了啊！不投降，哎，我们很自由啊，对不对？不受人的管辖。他说：“你们不投降的结果是这个样子，你们投降的结果是那个样子。”哈，我们看一个很有名的经文，在耶利米书的第24章啊，第24章这边讲到，当时有一批人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啊。那神就跟耶利米跟他讲说：“哎，给你看两个异象啊，这个异象是看到有无花果两筐，一个无花果是好的，一个是怎么样？”是不好的哈，你看第二节啊，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出所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哎，这到底指的什么？那无花果其实就是指的神的子民之以色列人哈。于是耶和华问我说：“你看到什么？”我看到这两个无花果啊。那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啊，就是什么？我打发离开这加勒底去的那个地方，就是加勒底，就是巴比伦。”啊，那我必看顾他们。哎，好像是在敌人的巢穴里面，对不对？很不好啊。可是最危险的地方是怎么样？哎，最安全的地方。哎，你们也都了解了啊。他说：“我会眷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什么？建立他们。看起来好像是被摘了，对不对？被拆毁了，可是我却要建立他们，并不拆毁；我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啊，前面讲说神要拔出，神要拆毁，对不对？可是我却要建立，我却要栽植啊！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所以你只要听到神的话，神对你说什么，神叫你做这个做那个，从人看起来好像很不好的事情，可是却是神的祝福，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灾难的事，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我们从人的角度看，哎呀，为什么这个事情临到我们？但是从神的眼光来讲，神未来要做更美好的事情啊。那另外一个呢，你看这些哈，自由的斗士啊，要不肯投降的啊，耶和华如此说，第八节，我将犹大王西底家，就是犹大最后一个王啊，以及这边剩下的耶路撒冷的渔民啊，并住在埃及的犹大人都交出来，你们不肯投降的这些人呢，神最后会把你们交出来，像什么？那极坏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啊，遭灾祸。我赶住他们的那个地方做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啊，直到他们被灭绝为止。你那些不肯投降，你说你很自由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会灭绝，完全的灭绝。啊，所以你看，建立、栽植、这个毁坏的啊，哈，拆毁的这些东西都在神的手中。我们只要按照神的话去做的话，他就会建立我们。表面看起来好像被拆毁、被拔出来，可是呢，从神另外一个角度看，是做建立、栽植的工作。 所以耶利米的意思它就有这几层的意义啊，就好像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章第十节，这个就是神的信息，借着耶利米书所要释放出来的信息啊，就是他要实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又要栽植啊。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哎，真的是有盼望啊。如果我们只看到一面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是没有盼望，可是这里我们看到盼望，而且呢，耶利米后来啊，当神的这个审判、神的旨意已经命定的时候，神说你们会被掳到巴比伦，怎么样呢？这个时候你们就怎么样，就要放心了啊，因为你们被掳去，我定了一个时间，这个时间是多久？70年啊。我们常常会引用一句话，就说啊，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什么？赐平安的意念，叫我们在幕后有指望。这个经文出于哪里？就是耶利米书哈，29章哈。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的第29章哈。所以有很多的，我们在用耶利米书的时候，常常都是片段的啊，就是人心比万物更诡诈啊，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视透呢？像这个也都是耶利米书的话啊。像这个，但是我们只读到这个段落哈，我们看29章。29章的第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不是啊，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末后，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这个我们常常引用。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讲这句话前面是什么呢？好像是你先被掳到巴比伦，是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不是，不是，不是，是赐平安的意念。为什么呢？因为我带你们去巴比伦怎么样？我定了一个时间叫70年，你看第10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啊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然回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会遭遇到这些苦难，但是这些苦难，神不是一直永久这样下去。神定了那个时间，日子满足的时候，怎么样？神就会做恢复的工作，好，让我们能够啊。神就不再是降灾祸给我们，而是施恩给我们。那这个也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在面对我们知道末世啊，末世要来的时候，会不会有灾难？这个会越来越坏嘛，环境越来越坏。那灾难来会不会有审判？会有审判，会有征战。很多时候哈，然后征战的结果，你说有敌基督会出现，敌基督出现，我们跟他打，谁会赢？啊？啊？刚开始的时候谁赢？刚开始的时候他赢，对不对？他拿到权柄可以任意而行，是不是一直任意而行下去？不是，任意而行多久？
3年半
或者42个月，1260天啊。如果我们读到末世的启示的时候，我们都大概都知道将来这个局世界发展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在看到犹太人他们要被毁的那种光景，有点我们看到末世也是这种情景啊，敌人来了，好像把这个神的子民给打败了啊。那将来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圣民会不会交付他的手？会哈、啊。我们看有个经文在启示录哈、啊，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都是百战百胜啊，我们是怎么样？你百战百胜没有用哈、啊，你知道项羽他也是哈、啊，打了70场战役从来没有打败过哈、啊，可是最后一场战役呢，垓下之围哈、啊。十面埋伏他就输了，输了这一场他就完蛋了啊！前面那场赢的有没有用？没有用哈、啊。所以重要的是不要看前面你赢多少，对不对？很多球赛我也看了哈、啊，前面哇一直领先，以为赢定了，到最后面
三分球
呵呵，有的是4分球啊，翻盘啊，有的被翻盘过来啊。所以重要的是我们最后赢，那是才是重要啊。所以我们看在第13章就讲到说啊，敌基督出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哇，他很狂妄啊！神给他权柄没有关系啊。你看第5节，13章第5节，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这权柄都从神来的，神允许他得胜哈、啊，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所以我们在讲到末世这个概念，大家知道哈，42个月等于几年？
3年半
、啊、所以他最多就是3年半之后怎么样就不一样。你看像希特勒，对，你们看二次大战的时候，希特勒刚开始哇，闪电战攻，这个无所不胜，对不对？一直都赢嘛，对不对？可是过了几年之后， 好像三年半以后他就完蛋了。我们看这个二次大战也是前几年哈，都是希特勒在那边得胜哈，可是到最后呢，哎，不一样哈，那个盟军开始就反败为胜哈。他们也是一样，这里42个月，受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和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你看，圣徒就我们嘛，啊，并且什么得胜，他胜了我们哈。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啊，从创始以来没有被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都要拜他。所以全世界的人都要拜他，这样子啊。有一段时间啊，可是这个时间满足之后呢，哎，神基督就出现了啊。基督出现的时候，要用口中的气把他们灭绝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会看到审判的一些话语，我们会看到一些这个审判的事情啊，最后一些惨状。可是呢，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盼望在那里。所以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哈，也是一样，我们也可以投入我们的感情看到。你不要在那边好像是像约拿一样哈，在山边去看好戏啊。我们可以啊身历其境，就像耶利米一样去体会他的心肠啊。耶利米的心其实就是神的心啊，就像耶稣他会为耶路撒冷哀哭一样啊。所以那我们在读这个书就不一样，有它的意义在那里啊。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大致上简单的讲解是这样。好，我们看一下它的整体啊，看一下讲义的第一页啊。它总共有52章啊。那如果我们把它分段的话，你看啊，这个大家先概略看一下啊。第一个是呼召啊，在第一章啊，先知蒙召，然后之后呢，他就讲了一些责备的话啊，审判的话，他是对谁讲的呢？是对犹大啊，是对以色列民讲的。你看第二章到第20章，大部分是讲这些东西啊。然后第21章到第29章啊，那个话语就讲得很清楚，就是神的审判啊，他们要被掳这个事情已经是已成定局了啊。可是在这当中呢，被掳呢有盼望。刚才我们看24章啊，说你们去投降没有问题啊，你们被掳到那里没有问题，我会看顾你们。像是哦，好的无花果，29章也是这个样子啊。虽然是在被掳当中，可是也有盼望。然后接下来30章到33章啊，30章到33章是我们这被称为安慰之言，或者讲到新约的应许啊。那我们在新约圣经也引用了蛮多的啊，比如讲到说神要与我们另立新约，是在31章啊31节那地方所讲的啊。所以这些的话跟前面的话不大一样。啊，前面的话很多审判的话、责备的话，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很多安慰的话啊，所以我们会从30章到33章，我们也会看一下啊。那之后呢，前面有很多的讲到预言的部分，可从34章之后呢，有很多的叙述的事情啊，特别是耶路撒冷他们被围的一些光景啊。刚开始被围的时候啊，因为有一些当时的局势，我们可能要稍微了解一下啊。那巴比伦是当时的强权兴起来的，他取代亚述，那他打到以色列的这块地方，他为什么要打到这里呢？他的目的主要并不是为了以色列，主要是为着要打埃及。所以埃及跟巴比伦当时是两强，亚述已经被灭亡的时候，这两强一打，你夹在中间，你到底要看哪一边，你要投靠谁？说美国跟日本现在打仗，那你中国你要加入哪一方？以前的时候你要加入哪一国哈，你不要选错边哈，选错边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因为那国打败的时候你也要很惨，对不对啊？可是这个当时的王哈，有几个王，他们刚开始啊，他们是跟着埃及，可是巴比伦来的时候呢，哎，他就投降归顺埃及巴比伦啊，那这样也不错哈，对不对？可是到后来发现再看看局势情况，好像是哎，这个巴比伦被打败了啊，那他又什么投向埃及，等于说又背叛巴比伦啊，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啊，如果你押错宝选错边的时候啊，那这巴比伦就上来打你啊。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局势就是这个样子啊。那犹太人在这个巴比伦跟埃及在征战的过程当中，一下子选择投向巴比伦，一下选择这个归顺埃及啊。那所以为什么巴比伦有3次攻打犹大啊？因为刚开始的时候犹大是投降，可是后来呢又背叛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在列王记下的 23、24章啊，23章是在讲到约西亚王啊。约西亚他后来死了，他为什么死啊？如果我们看在列王记下有提到啊，他做了很多的好事，宗教改革。那可是他后来去打了一场战，是为什么呢？你看第28、29节啊，那约西亚29节啊，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伯拉大河攻击亚述王啊，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啊，就把他给杀了，所以他死了。死了之后呢，等于是埃及就把犹大给打败了，打败之后等于是这个他就控制整个犹大了啊。所以后来当约西亚死了之后，他的儿子约哈斯就登基，他只做王3个月。做3个月之后呢，啊，法老尼哥，我们看第33节啊，尼哥将约哈斯锁在哈马的啊一个地方，不许他在那里做王。然后呢，就在那边就把一些国中的一些东西给掳了去。然后法老就立约西亚的儿子，另外一个儿子叫以利亚敬，接续他的父亲做王，给他改名叫约雅敬啊。那约雅敬王，这是耶利米书会常常提到的，这个很有名的啊。那他等于是取代他的哥哥，但是他当王是谁帮他扶植上去的？是埃及的啊。所以他的心向着谁？向着埃及啊。所以他这个做王的时候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看24章，约雅敬年间，巴比伦尼布甲尼撒上来，那约雅敬打不过他，就怎么样？服侍他3年，有没有？然后背叛，啊，前面就是服侍他你，因为我现在打不过你啊，我服侍你，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啊，巴比伦有3次上来，这是第1次上来，在约雅敬的年间，那上来之后呢，你要投降我可以啊。好，因为当时他们并没有真正开始打起来，只是把你围起来的时候，他说好，我要归顺你，所以巴比伦就蛮善待他们的。但是你要投降我，有个条件，你要把一些你的宗室贵族送一些到巴比伦去当人质，所以这个称为第一次的被掳。那第一次被掳当中有谁呢？那如果我们看这个历史，我们知道说第一次被掳的人当中有但以理啊。我们记不记得但以理到了巴比伦之后呢？哎，他在那边生活好不好？他是不是当奴隶？不是，他在哪里？他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干嘛？吃王膳，对，然后在那边学习干嘛？所以这是第一批的人哈，受到很好的待遇啊。这些宗室贵族将来是要到巴比伦做什么？做官的啊。所以第一次被掳其实算起来还不错啊，还不错啊。那可是他后来背叛，那背叛就糟糕了啊。所以这个巴比伦又去攻打他，这第二次。所以在耶利米书有提到说，哎，是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上来打啊，那这个耶利米就跟他讲说你应该如何如何，可是约雅敬王都不听。那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最后的结果他是后来约雅敬死了，死了之后呢，他的儿子啊叫做约雅金的，如果我们看到啊第8节，约雅金他登基的时候1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跟那个前面他的伯伯一样啊，做王三个月之后呢，好，这个因为当时约雅敬因为背叛了巴比伦之后，这个军队打上来还没有解围啊，最后约雅敬看打不过去，最后怎么办呢？就投降了啊。所以约雅敬跟他的这个，好，我们看一下啊，在第12节啊，当他41节军兵围困的时候啊，约雅敬和他的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所以这是第二次的投降，对不对？啊，那投降之后呢，巴比伦就拿住他，这是巴比伦王的第8年，然后把他的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哦，这次啊就不一样了，跟第一次还蛮礼遇的，只拿一部分，现在是全部都拿走了啊，然后没有剩下的，而且把国中的大能的勇士共10000人，还有连同木匠、铁匠都掳了去，等于是国家的精英分子怎么样，都被掳去了啊。然后国中除了极贫穷的人没有剩下的啊，人这些王公贵族全部都掳去，所以这第二次的被掳，等于是把国家的精英分子都掳去了，啊，那然后呢，这个国家还是继续存在啊，所以巴比伦王就立约雅敬的叔叔啊，叫马探雅，给他改名叫西底家，啊，西底家就是最后一个王啊，那所以西底家登基的时候是巴比伦帮他扶植的啊， 那可是呢，他做王过了几年之后呢，有没有背叛？他又背叛了。那背叛之后呢，就巴比伦第三次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那最后的结果是到西底家十一年的时候，城就被攻破了。所以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哈，那城被攻破之后呢，这个圣殿也被毁了，所有的人都被掳到巴比伦，这称为第三次的被掳。所以我们看以这个背景来讲的话，以色列人总共有被掳是三次的被掳啊。那三次，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在讲义上有写啊，就把给大家整理一下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在围城的历史当中哈，可能从34章到45章，我们都有看到。描述的更清楚，比列王记讲的更加的清楚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耶利米一直不断的跟他们传讲，前面传讲的信息叫做说啊，神要审判你们，要被掳到巴比伦，你们要悔改，他们不喜欢听，怎么我们怎么会碰到这种事情呢？那最后呢，西底家王的时候，耶利米的信息讲说，你们要投降啊，投降啊！哎，前面你讲说你要审判呢、啊，我们一定会被打败，一定会被掳啊。我们不喜欢听，现在呢，你就投降投降，我们喜不喜欢听？而且讲说你投降了，你就没事啊，你就很安全，也跟西底家王也是一样啊。西底家因为背叛了巴比伦之后呢，他就很怕，他想说投降之后，巴比伦王不知道会怎么样处置我啊。耶利米已经跟他保证说，啊，巴比伦王会善待你啊。他说，哎呀，他可能会把我丢给我的臣仆，我的臣仆会信任我，不会，巴比伦王绝对不会这样子弄你。可是。西底家相不相信？西底家还是不相信哈，所以即使耶利米跟他们讲说你要投降怎么样怎么样哈，巴比伦不会害你们，不会伤你们，他们都不相信，而且还认为他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汉奸，不，游奸，一定是卖国贼，一直讲到我们要投降，这个是不是这个巴比伦派过来动摇我们的军心啊？所以你看耶利米的信息，可是他说我这个信息都是从神来的，啊，你不一个是你不喜欢听讲审判，你不喜欢听讲投降呢，你们又不相信，所以这样的先知好不好干啊？真的很不好干啊！所以耶利米也很痛苦啊，他这好几次都跟神讲说我要 quit 不干了，对，我要辞职了啊！好，你要辞职好吧？不干就不干。结果呢，他没有辞，他没有辞，为什么没有辞？因为他曾经讲过，我们看一下哈，在耶利米书的第二十章，耶利米书的第二十章，哎呀，你给我的这个工作实在是不是人做的，对不对？你看第二十章第七节啊，他说：“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啊，你比我也有力量，且胜了我啊。可是我终日呢，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的名，好好，我不干了。第二十章第九节他就说我不提了，我不再用耶和华的名说话了，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可是我便心里觉得好像什么有烧着的火必晒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怎么样，你想辞也辞不了哈？为什么啊？有个东西在那边烧，让你不得不又把这个话讲出来啊。所以怎么样，你信了主之后呢，你回应神的呼召之后呢，好像是你能够离开吗？不能离开哈，神的手会在你身上一直夹着哈。所以他后来还是一样继续传讲神的话啊，但是他对他来讲的话他很痛苦哦。你看他说我听见许多的残谤，四围都是惊吓，就是我自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啊，愿我跌倒如何如何。所以他在这个世上从人来讲的话，他很可怜很孤独，那些朋友都在背叛他，他的亲人呢，那些乡亲父老有没有支持他？在圣经上也讲到他家乡的人亚拿土人也在攻击他啊，他的父亲也不理他啊，然后神也跟他讲好，你不要去参加什么那些宴会的事情，你也不要去参加那些哀伤的事情，所以你不参加婚丧喜庆，我这社交生活怎么过？那好吧，至少能够找到一个红颜知己也好，结了婚也好吧，对不对？他可不可以结婚？神说，哎，对不起，你不能结婚哦。所以他也不能结婚。你看在耶利米书的第十六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你在这地方怎么样？ 不可娶妻，所以我看了耶利米先知一个影片，他有一个好朋友女朋友，到最后呢啊，这女朋友跟别人结婚了，所以他就没有了啊。但是这里是神跟他讲说啊，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也不可生儿养女啊，那我老了怎么办，也没人供养我啊，所以你就是要守独身啊。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印证一件事情，你在这地方所生的儿女有没有用，生的儿女到最后可能被杀啊，被掳啊，怎么样子的啊，他们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倒不如不生在这世上好，对不对？曾经有这么讲的一句话啊，所以他说啊，算了，你就不要结婚好了啊，也不要生孩子啊，不然结婚生孩子高不高兴啊？很高兴，可是孩子死了难不难过？难过啊，那很痛苦啊。所以这里就这样讲说，然后呢，第五节也讲说，不要进入丧家，不要去哀哭，也不要为他们悲伤啊。这个耶利米是很有感情的人，我这个是我的朋友啊，呀，我去安慰他一下好不好？不可以去啊。哇，这个你看，因为我将我的平安从这里夺去了，啊，他们连大带小都必在这里死亡，不得葬埋啊。然后呢，你也不可以去宴乐之家，哎，他们要结婚，他们有一些喜庆的事情，你也不可以去，过节也不可以啊。等于说他是非常的孤苦无依的啊。但还好神还为他保留几个朋友啊，让他在一些苦难当中，若不是这些朋友起来帮助他，他可能已经死了啊。好，所以我们大概了解一下这个耶利米啊，他的生平，他的事情啊，都是穿插在这里面的啊。好，我们看一下讲义，我们就照着讲义讲好了。所以耶利米书啊，它由于篇幅很长啊，那它的历史背景很复杂，编写的方式也没有按照年代的顺序，你前面看到约雅敬，后面西底家，哦，后面约雅敬又出现了啊，你就觉得哦很混乱啊。那但是研读起来很不容易，大多数基督徒都知道先知耶利米，但是很少能够对耶利米书有全盘的认识啊。那本书它的特色啊，那我们现在知道它是大先知书的第二卷啊，在以赛亚之后，后面是耶利米哀歌，但是按照旧约的过去的分类啊，它是分成律法书啊，还有先知书，还有诗篇。那先知书其实分成两部分啊，先知书有分成历史的先知，比如说从约书亚记一直到列王记啊，这个叫做前先知书。那剩下的后先知书就是大先知、小先知，我们先所看到的啊。那在过去的古老的版本里面啊，通常把最长的书卷会排在前面第一个，所以耶利米是最长的书卷啊。所以在有的古老的版本啊，他把后先知书摆在的那个顺序排法，就是以耶利米为第一个啊。那所以哈，我们看到有一个经文在马太福音在讲的哈，我们有时候在读马太福音然后去查经的时候发现，哎，怎么圣经上讲的有问题啊？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没有注意到也没关系啊，那现在跟你们讲哈，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七章，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七章讲到犹大出去吊死了，对不对？那后来这些钱把他还给大祭司啊，那大祭司后来把这个钱怎么处理呢？就去买了一块田地啊，买这个田地去埋葬外乡人啊。所以第八节你看到，所以那块田地直到现在还叫做雪田。第九节，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啊，我们看到先知耶利米，对不对？然后去找耶利米书啊，你们去查，请问告诉我在哪一章哪一节讲到什么？讲到说他用那三十块钱，就是这个啊，去固定买来摇户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说的吩咐我的。你找了半天找不到，到后来去看撒加利亚书，发现哎，怎么在撒加利亚书上啊？你们看到这卷书是在撒加利亚书啊，十一章，撒加利亚书的第十一章，有没有啊？你们自己去看到十一章的第十三节那里啊，十三二十三啊，这个马太写错了，圣经有问题啊，是不是圣经写错了啊？那你要怎么解释这个经文？圣经写错的话，那我们还能够相信他吗？应该不会错吧，圣经的一笔一画都不会错，应验了先知耶利米。那如果我们知道当时的背景啊，不像以前的圣经，不像我们现在的编排啊，新约旧约，旧约六十六卷书，有大先知小先知，不是，当时的旧约圣经就是律法、先知跟诗篇嘛，啊，那律法呢分成刚才讲的有前先知书跟后先知书， 前先知书就是从约书亚一直到列王记，后先知书呢就是从哪里，最长的一卷就是耶利米，所以耶利米摆在前面。所以讲到说耶利米，有时候以耶利米书讲到就是后先知书，包含那些大先知小先知都 含在里面啊。所以马太在讲这个的时候啊，应验了这句话，是讲到后先知书啊。所以有时候你们如果不确定是在哪卷书上的话，你们也讲先知书上说，哎，你们就怎么样，没错了。耶利米书上所说的意思就是后先知书上所说的，那也没错啊。那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就了解了啊。所以它有它的一个特色在那里啊。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它是最长的一卷书，除了诗篇以外啊，它总共有42,600多个字啊。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如果读现在圣经，好，有中文圣经、英文圣经、希伯来文、希腊文啊什么的啊，那你会发现我们如在读希腊文圣经里面有一个叫74译本，大家知道74译本啊，就是在新约时代他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们如果读希腊文的圣经啊，希腊版本的圣经啊，那他们所读的叫74译本啊，是在西元前2世纪的时候编写而成的，一群犹太人把它写成希腊文，因为当时通用的语言是希腊文。那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把啊74译本跟这个旧约的希伯来文的圣经把它对照看，因为这样子我们会对里面会更加的认识啊。可是他们在对照这个耶利米书的在74译本跟在希伯来译本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出入啊。为什么有些出入？可能翻译的人在翻耶利米书的时候也是很沮丧啊，为什么这样编的这个没有次序？我们在读的时候啊，也很乱，所以他们就74译本在编这个时候就把啊有些编排、有些字、有些出入，那特别是在45到51章啊，因为如果你读到这个45到51章是讲到列国的一个审判啊，那前面是讲到犹大的那个审判啊。如果你读到从45、46章开始，一直到51章，都是在讲到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埃及啊，或者讲到腓力士啊，讲到以东、摩押、亚门，最后讲巴比伦啊，都不是讲以色列的啊。那他认为说这个地方啊不应该是放到最后面，所以74译本就把它编在啊第25章13节以后。所以如果你拿那个对照的圣经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这个写的不大一样啊。所以这个提出来让给大家做参考啊，可能是当时他们在翻译这个圣经的时候，为了让大家读的比较方便，有个系统啊，不要一下跳这边一下跳那边啊，所以他就把它这样编进去了啊。所以但是我们看到是一个人为所做的啊，那跟这个神的启示是没有关系的啊。好，大家注意到这一点就好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耶利米书这本书啊，他可能是有一个人在编排的，那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叫巴路啊。我们看一下巴路在耶利米书有提到，那特别是在第45章啊，我们看一下45章耶利米书这边讲到巴路啊，巴路将先知耶利米中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有没有？啊，巴路，所以巴路这个人很有名啊，因为到后来耶利米啊，到后来他从神里说些话的时候，谁把他记下来？就是这个巴路，他是一个书记啊，或者讲秘书啊。那耶利米就说巴路啊，如何如何的哈，你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如何如何的哈。那巴路这个人哈，到后来一直跟着耶利米。耶利米最后的结局是这个样子哈，因为一直讲的说我们要投降，到后来那个王也受不了，就把他关起来，丢到坑里面去，让他自生自灭。如果哈，本来耶利米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他会死掉。可是城被攻破之后呢，哇，那些哈该死的就死了。那些反而过去是比较倾向巴比伦这些人呢，巴比伦就会善待他们。所以巴比伦王早就听过耶利米的大名哦，所以就把耶利米给救出来，放出来让他自由。他说：“你可以留在这里，你也可以跟我们到巴比伦。你到我们巴比伦，我们尊你为上宾，怎么样？那你是耶利米，你会选择去哪里？”耶利米说：“我要留下来哈，跟着这群人一起受苦啊。”那本来也没事哈，巴比伦王要走的时候就安排了在那边有个省长来管理这个土地啊。 那个省长跟耶利米关系很不错，因为省长的爸爸过去曾经救过耶利米啊，叫基大利的啊。那可是这个省长后来呢啊，这个有人要害他，结果人家警告过这个省长，省长就不以为意，说这个时候怎么还会有人做这种事情。结果呢竟然真的是他被几个人害死了，被他杀死了。哇，糟糕，闯了大祸，你把这个巴比伦王这边安排的一个省长给杀了，那怎么办呢？那这巴比伦一定会再打过来，那我们在那边不是很惨吗？所以我们就怎么样，我们离开，我们逃到埃及去吧。啊，所以这一群人呢，啊，说要逃到埃及，他们问耶利米，我们该去埃及不该去，还是说留在这边到底会不会有灾祸？耶利米就说，哎呀，让我去祷告十天去求耶和华。结果就告诉他们说，我们留下来没事。就他们听不听？不听。所以耶利米到最后讲的话人家还是不听，说我们到埃及去。然后呢，耶利米你不能留在这边，你也跟我们一起去。所以最后耶利米的结局是什么？就被挟持到埃及去了。最后的结局怎么样我们不晓得啊，可能就死在异邦了啊。那巴路也是跟着他一起去啊，以前他的几个朋友啊。所以巴路后来我们知道有除了新约圣经跟旧约圣经之外啊，还有一些书卷叫做旁经。有没有听过旁经啊？在天主教的圣经里面中间穿插一些旁经，旁经就是写了一些有关这个在新旧约之间的历史的一些事情啊，他们把它编在圣经里面，但是不是旧约也不是新约，他们称为旁经的啊。那旁经大概有十几卷，但其中有两卷书跟耶利米有关系，有个叫耶利米书信，有个叫巴路书啊，那就是好像用巴路的口气，用耶利米的口气在写的一些书卷啊。所以我们看是说哈，本书可能就是由巴路所誊录的所写的啊。旁经当中我们有读到巴路书和耶利米的书信，那相传这是耶利米和巴路都被这个余剩的犹太人他们带到啊埃及去之后呢啊，那他们在那边也写了一些东西啊。那这本书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啊，犹太人跟基督徒都非常重视耶利米书，认为而且相信耶利米是一个很重要的先知，因为他的话怎么样都被应验了啊。所以你注意到他讲了一句话很有名的，就是有这个圣殿会被毁，你们会被掳到巴比伦，而且他讲说你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70年会回来啊。你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你知道啊，但以理他是被第一次被掳70年之后，哎，想起来70年快到了哈，看看手表已经快到了，有马上看从耶利米书上所说的话。如果你注意到但以理书的第九章啊，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九章，他就把耶利米这个说出来啊。后来从这第九章他就引申出末世的意象70个7啊，就是当但以理这样寻求耶和华的时候，神再给他一个启示，末后的启示。他是怎么来的？你看第九章啊，第九章的第二节啊，米甸王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为加勒底王元年啊，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啊，所以非常重要。连旧约圣经的但以理书就提到我的根据，我为什么会向神求呢？根据这个神应许耶利米的话。最后这个话有没有应验？真的应验了啊，这群人真的就回去了啊。回去是谁写的诏书啊？是古列王所写的，你看到伊斯拉记啊。那古列王他的文笔一定不是那么好，一定有人帮他写的啊。那谁帮他写呢？有可能就是但以理所写的。所以那时候但以理他是在波斯那边是做高位的。你看在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啊，第一章的第一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所以耶利米这个地位高不高啊？很高，非常重要啊。你但以理是这么重要的书卷也跟他有关系啊。那在新约的话呢，他出现几次啊？他出现了三次。第一个是讲到是耶稣降生的时候，不是说讲到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是声音吗？那是拉结哭他的儿女，这个就是从耶利米书所出来的啊。那还有一个就是耶稣在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啊我是谁啊？人说我人子是谁？那他们说你是先知或者是耶利米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哈，27章应验了先知耶利米书上所说的话啊，但是这个是讲的是后先知书啊，那这样就没问题了啊。那 在先知在新约所引用耶利米书上的预言啊，引用他的话有41次啊，你们有兴趣去看啊，我把这几个摘录，你们这去看一看，这在都是引用耶利米的话啊。那有的引用的很长，有的引用的很短啊。那还有呢，启示录他引用的耶利米书的话很多啊，特别是讲到18章大巴比伦要受审判啊，启示录18章跟耶利米的50章、51章，如果你对照看，很多话都很相像的啊，所以它是蛮重要的一卷书。看到我们在面对征战、面对审判、面对末世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啊？那里面有很多末世的启示。你看启示录摘录它的里面用它的话有这么多话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耶利米读一读，特别是在我们面对末世的时候，更是需要这样子啊。那它有它的属灵的含义哈。它本书是描述犹大灭亡前后的景况啊，可以应用在现在神子民的光景啊。那它可以预表着弥赛亚，弥赛亚啊，就像耶利米他因为传讲神的话而受苦，他为百姓遭难而哭泣，就如同基督他担当我们的罪而受苦，他也体恤我们的软弱，当我们在苦难中他与我们同受苦难，他也跟我们一同哀哭，但最终呢，他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哈。所以我们看这个有它的意义在这里哈。那对末世的预兆来讲说，耶路撒冷被毁的前夕就好像是末世我们要面临审判的时候是一样的哈。神的子民要警醒，要预备，要等候这个逼迫要临到。敌基督虽然会胜过圣民，但是圣徒像是被掳，只要长生在主里面，只要日子满足的时候，神要拯救我们，使我们得胜啊。还有一个是我们要见证主的道啊，就是耶利米也是一样啊，他见证这个耶路撒冷被毁，面对磨难的时候，他见证说神应许与他同在啊，只要遵行他的话，忠心跟随到底啊，你就会成为他的见证，你会得胜，你会胜过这一切啊。所以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啊。那他的背景呢啊，我们看一下，当时是犹大王国前后，当时的局势一片混乱，他服侍的年间是在西元前的627年，627年就是约西亚王作王13年的时候啊，那一直到580年左右了。我们实际上讲大概啊，因为586年啊，耶路撒冷被毁啊，他们亲眼目睹之后，他还说了一些，记载了一些东西哈、啊，所以我们就要估计，就大概算算啊，到580年左右啊，那这个他所见证的这个时间在这里哈、啊。那当时的国际局势是这样子啊，巴比伦帝国兴起，他在609年西元前哈、啊，他消灭了亚述，亚述就亡了啊。过去以色列北国是被掳到亚述去的啊，那现在他等于说是把亚述过去的领土都把他给占领了。那他乘胜去攻打埃及，他的势力就进入犹大啊。犹大在两强之间不知如何取舍，时而归附巴比伦，时而归附埃及啊。最后呢，引起巴比伦一再攻打犹大。刚才我们所看的啊，为什么三次发兵攻打犹大？那最终第三次是最惨啊，前面两次还没有去把城给攻破哦，第三次呢是真的是把城给攻破哦。后来耶路撒冷跟圣殿被毁也是第三次啊。那读这个耶利米他的背景，我们看到末代有五个王啊，你要把它记下来，这五个王啊。那这五个王都是受制于埃及跟巴比伦，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不是被埃及扶持就是被巴比伦扶持啊。那最后的结果是有一个王叫做约雅金哈、啊，因为约雅金他跟投降嘛，跟他的母后还有那些宗室人一起被掳到巴比伦，他在那边的下场结果怎么样？好不好？还不错哈、啊。前面的时候哈、啊，他是做阶下囚，可是后面如果我们看哈、啊，在列王记下最后一句话，列王记下的第25章啊。25章的第27节啊，约雅金其实他是第二次的被掳的时候被带到巴比伦去的啊。那25章27节，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哇，漫长的时间，对不对？他已经变成老年的人了哈。然后巴比伦以位米罗达元年，这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即位啊，他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日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吃他所用的食物，日日吃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所以怎么样， 苦尽甘来啊，到吃甘蔗啊，最后他是被抬举，本来是一个囚犯，可是到后来呢，哎，在王面前一起吃王膳的哈，就是这个约雅金王啊，所以他活得很久。所以在有些文献、有些考古资料啊，你发现当时犹太人被掳之后，国家虽然亡了，可是他们在记录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记载的年代啊，不像我们现在以公元几年，以前哎，他们记载年代都是根据王嘛，王在位几年的时候，譬如说现在是平成年间，如果从日本来的哈，然后我们过去不是光绪或者是什么的哈，那如果是在这个犹太人他们登记时间的话，说哎，约雅金王做王几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等于说他还在的时候，他们以他为年代哈。所以我们看这个末代诸王的时候，他的关系是这个样子哈。这个讲义上如果大家看哈，第一个叫做约西亚啊，旁边有一个叫做祖，对不对？祖父的祖啊，我是以约雅金为准啊。然后他是犹大的好王，他进行宗教改革，后来死于沙场啊，被法老杀死了啊。那耶利米曾经为他写哀歌啊，因为耶利米服侍的年间就在约西亚王十三年的时候啊。那约西亚王啊，他在位31年，第31年的时候战死了，耶利米给他写了哀歌哈。然后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约哈斯是约雅金的伯父啊，约雅金是约雅金的儿子啊，这样子大家就知道了啊，这个关系啊。所以约哈斯他是长子，他在位3个月之后呢，就被埃及王所废了，所以埃及王法老就立了他的弟弟叫约雅敬的啊，那约雅敬就是约雅敬的父亲。那他做王11年啊，他的刑事判断啊，刚开始是因为是埃及扶持他，所以他心向着埃及。那后来巴比伦来，他投降啊，投降之后呢，就是第一次的被掳开始，就是从这里啊，但以理就在这个他投降的时候就去了巴比伦。可是后来呢，他又反叛的结果是他又上来攻打啊，所以他就死了啊。那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约雅金就继他的位置，他在位只有3个月。那巴比伦说，我不要你的儿子做你的位啊，他就去用他的弟弟啊，叫西底家的啊，来取代这个约雅金。所以约雅金只在位3个月啊，那他就被掳到巴比伦。这是我们刚才所看的是第二次的被掳啊。那西底家他是约雅金的叔叔，所以这样看大家就清楚了吧哈。如果你看这个历代志上啊，那边有他们的家谱啊，你就看到就是这样子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这样子看的，虽然是这些王的名字很乱啊，但是如果我们这样一看，就很清楚他们的彼此的关系是什么啊。那西底家是最后一个王，后来也是因为背叛，那而且不肯投降，耶利米一直劝他投降啊。那最后呢，就是玉石俱焚啊，就是耶路撒冷跟圣殿都被毁，那自己也惨死啊。他是怎么死的？他是那巴比伦王，他问那个巴比伦问他说啊，耶利米不是劝你投降吗？啊，你为什么不投降啊？啊，然后后来巴比伦王就问他说，那耶利米怎么跟你说？你会死还是会活？他说耶利米说我会活啊，这电影上所说的啊，不是圣经上所说的。后来他是因为巴比伦王后来怎么对他呢？就是在他的眼前哈，把他的孩子一个个杀掉。你看到你孩子被杀掉，你的心多痛。好，你看完了之后，好了，你眼睛就不要再看了。就把他眼睛给挖掉了啊，然后把他带到巴比伦去，他就死在巴比伦那边。好，你耶利米说你不死，好，你就不死，可是你是不得好死啊，可是你活得很痛苦啊，所以他最后也惨死在巴比伦啊。那被掳时期，我们晓得说有3次的被掳哈，我们也了解一下啊。那第3次是最后国家灭亡，第一次的是在约雅敬的时代，就是约雅敬登基之后，他做王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服侍巴比伦王3年，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第一次被掳的时候，巴比伦啊，被掳到巴比伦的有但以理。那第二次是在约雅金的时代，把国家的精英分子都带去了啊，那还有圣殿的器皿也都带去了。那包括以西结哈，以西结也在这群人当中。你看以西结的第一章那边有提到哈，约雅金在位的时候啊，然后再来就是西底家王的时候，这是最后。都灭亡了啊！那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剩下的人呢，最后都亡命到埃及去了啊。那这边所描述就是，巴比伦王立基大利为犹大的省长，可是基大利被杀之后，余剩的人因为害怕巴比伦报复，就不管留在犹大，就逃到埃及去啊。 所以这个是我们所了解的当时的一些背景啊，时事，这样就可以了啊。好，那他的生平呢？啊，那他的生前受了很大的误解，人们想说这个人怎么可能是先知啊？那只有一些人就相信他的话啊。可是他身后呢，却被公认是伟大的先知哈、啊。那他的书被编入到犹太的正典，啊，人们盼望弥赛亚的时候，就会提到耶利米的名字啊。刚才我们讲名字的意思呢，就是啊，耶和华所升高的、所抛掷的，或者所倾覆、所建立的。那这个更刚好就是在描述啊这个耶利米书的信息。那他是个祭司家族，讲到他是亚拿图的祭司哈。啊，如果追溯啊，你会发现亚拿图啊，这个祭司是指着谁呢？你会发现他是属于以利的后代。你知道以利吗？在撒母耳记的时候哈、啊、提到，在示罗的会幕啊。那如果追溯，他是亚伦的儿子。亚伦不是有四个儿子吗？两个儿子死了之后呢，然后两个儿子接续就是做祭司，一个叫做以利亚撒，一个叫做以他玛啊。那后来比较多做祭司的，应该是属于以利亚撒的。后代啊，以他玛就比较少啊。为什么呢？关键是在所罗门王的时代啊。我们如果看在列王记上的第二章有提到，有一个祭司叫亚比亚他，亚比亚他因着哈、啊、他服从这个亚多尼亚，他要做王的时候，他去服从他，所以后来所罗门登基的时候，他就革除这个亚比亚他的祭司的。你说你回去回到哪里呢？回到亚拿图去哈、啊。我们看这个经文一下哈、啊。在列王记上的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二十六节啊，所以等于说是亚比亚他啊被废。二十六节，王对祭司亚比亚他说：“你回亚拿图啊，你是祭司，我也不能帮你改变你的身份哈、啊。但是我这边不需要你，我们这边太多祭司了哈、啊，你归到自己的田地去吧啊，你本是该死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服从过这个亚多尼亚啊，他的哥哥要做王的时候，那所以他就革辞他的位置啊，祭司的位置。二十七节，所罗门就革除亚比亚他，不许他做耶和华的祭司，这样便应验神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啊。神曾经讲到以利哈、啊，就你的后代当中想要这个做祭司的职分哈、啊、都很难哈、啊，那我们看到就被废掉。耶利米就是亚拿图的祭司。那你就知道跟他们是有关系哈、啊，所以在圣经上并没有提到哈、啊、这个耶利米在圣殿供职的一个记录啊，那所以他可能就是闲差啊。你虽然祭司，但是对不起，我们这边很多祭司可以做圣殿的工作啊，所以他并没有真正在参与祭司的工作啊。但是电影上，如果你看耶利米的那个电影啊，那个他是在圣殿去献祭啊，因为这边有提到说他是祭司啊，但是在真正的历史上来讲，他可能只是有家属于祭司家族啊。亚拿图是在耶路撒冷以北的三英里啊，四公里的地方这边哈、啊。那后来所罗门的时代，他就被革除了。好，那在耶利米的信息当中提到示罗的会幕有几次提到哈、啊，在第七章、二十六章都提到哈、啊。那这个那个地方就是以利时代。这个示罗被毁的时候哈，那个历史他把它给引述，这是他祖先哈，追溯到这件事情当中。那耶利米他虽然是祭司家族，可是他信息当中你看到他有很多对祭司的指责啊，那个一些祭司对耶利米都很凶狠的哈，把他加上哈，给他那个枷锁哈，给他整他哈，打他什么的啊，所以他也提到说神对祭司的一些审判啊。那跟耶利米同期的先知有一些，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哈。哈巴谷，你看到哈巴谷、西番雅哈、但以理、以西结哈，都是在那个同一个时期的啊，只是有的先，有的后的哈。那但是耶利米同时也面对很多的假先知啊。如果你看到在耶利米书上里面提到，他攻击那些首领，攻击那些祭司，还有假先知，假先知说一些百姓喜欢听的话，平安了，平安了，哎呀，我给你祷告，平安了，平安了，你高不高兴？好高兴啊！但是耶利米说没有平安，没有平安。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我还喜欢听假先知的话啊。他们听顺从假先知的话，却不听耶利米的话啊。所以他这一生是一个磨难的一生啊。那因为耶利米传讲神的话，先是宣讲神要毁灭这个城，又鼓励王和众民投降巴比伦啊。所以人们不喜欢听他的话，把他当作是卖国贼，所以多方逼迫他。啊，他这个磨难的一生，他是终身不娶。 他没有多少朋友，那他到处奉神的名讲论啊，可是却受到讥斥，他都不想干了啊，但是他没办法，必须要干。那在犹大王国之前啊，耶利米他不建议荣于国民，可是王国之后呢，啊，虽然巴比伦王善待他，给他自由，可是最终耶利米还是被百姓胁迫啊，被挟持到埃及去了，最后不知所终啊。那他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他感情非常丰富啊，为百姓遭难而哭泣啊，所以在他的里面的很多话就提到说他的是眼泪汪汪如何如何的啊，但是他不是为自己哭，他是为这些人哭啊，就跟耶稣一样啊，耶稣也是为耶路撒冷哀哭，耶稣说你们不要为我哀哭啊，要为你们自己哭啊。那他有一些忠实的朋友啊，那他有很多的逼迫当中救了他的啊，如果像巴路啊，刚才我们看到有个叫亚西干，亚西干就是基大利的爸爸啊，就在耶所领那些众民要杀他的时候，亚西干就出面讲了一些话啊，就把他给保护了。还有一个古时人是一个黑人啊，他太监啊，叫以伯米勒的。当啊耶利米在那边快死了啊，没人管他，要饿死了，他去救他啊。所以这些都记载在这些书上啊，还有基大利啊，基大利是啊是支持他的。那他写信息的对象呢，最主要是犹大人。那不只是犹大人，后来呢他也是写信给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的百姓啊，他写了一些信给他们啊。那他流亡埃及之后，他也向四散的犹大人传讲信息啊，所以这些信息当中其实是不只是给这些犹大人，也给列国，因为后面啊他有一些对列国的一些话啊，所以神也讲到耶利米他是列国的先知啊。好，那我们看到耶利米的他的内容，他有很多的非常丰富非常多样啊，它有很多不同的主题，还有历史事件啊穿插其中啊，它是蛮引人入胜的啊。如果你真的是了解它背景，知道它里面所讲的东西，你越读就越读它的味道出来啊。那它当中有提到它先知的传记的啊，你看它从它一生的服事的一些写照啊，它的忠心呐 啊都写在里面。那它里面提到有些意象啊，有个意象叫第一个是他所看到的意象，就是一棵杏树枝，啊，然后后来看到一个烧开的锅，他也看到那个可怕的旱灾，还有刚才我们看到两筐无花果，哦，那这些东西意象当中都有神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啊，那就是证明神的全能、神的信实、神的慈爱、公义啊。那他除了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啊之外，他还用他的行动来表达一个信息啊，就好像是保罗，对不对？保罗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有先知给他把他绑起来，这个信息就该说，哎，你要被捆绑啊。所以他也借着耶利米有很多的行动动作啊，比如说他的腰带啊，你把这个腰带丢到那个河里面，看他如何怎么样，后来烂掉如何不能用了。还有酒坛的信息啊，还有讲到他去陶匠的家里啊，还有那个碎瓶子表达什么意思，还有他负轭，巴比伦王要用这个轭把你们捆在这里啊。所以他附了一个木头的轭，所以另外一个先知看了就把那个轭给打破，打破之后就说，哼，耶和华说他要把这个轭给折断，耶利米你这个轭没用吧，那个轭不是被折断了，我们必要胜过巴比伦，这个假先知这样讲。耶利米接下来回家之后又换一个用铁做的，你把这个木轭砍断，现在神要给一个铁的轭放在你的身上啊，那你更惨了，就用这个动作来表明啊，就说人的悖逆啊。还有买熟那个地啊，所以现在兵荒马乱的时候，哎呀，这个地价都不值钱了。我们现在地价很贵，对不对？你看有一天兵荒马乱的时候，你去买地好了哈。以前这个中国快要解放之前啊，那个地价怎么样？哇，一落千丈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一个朋友的他的爸爸哈，在那个时候他就炒地皮，买了一大堆土地，有没有用？
有用。
现在有用，以前没有用，你买太多地你就变成地主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哈，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地价也是大跌，可是神跟耶利米说，哎，你去把那个地给买赎回来啊，所以他用17块钱把那个地买赎回来，好高兴啊。那巴比伦王撤军的时候，他要去看那个地啊，出去看，哎，你看我买了那么多地啊，可是人家说，哇，你出城干什么，你是不是要投降巴比伦，又把他抓起来啊，把他整。那在这里面有很多的意义在那里啊，所以我们到时候会慢慢的看。还有讲到大使团的灰泥啊，还讲到说那些被掳到剩下的那些人，后来他们要去埃及，他们说去埃及会安全吗？ 然后耶利米跟他说不安全，如何如何，他就用一个动作啊，告诉他这个信息啊。还有讲到请利甲人喝酒，讲到利甲人他是非常尊敬祖先所下的命令啊，他都不敢违背啊。可是以色列人呢，却是顽梗悖逆啊，最后他会遭遇报应。那我们也看到他讲到的很多的地点啊，如城门口啦、圣殿啦、街市、河边、新嫩子谷、陶匠家、王宫、会长内院，都有神的话临到耶利米啊，不只是他在家里祷告的时候才有啊，他到外面神的话随时临到他。那他也受到一些限制啊，不可娶妻生子啊，然后不可为百姓祷告等等的，这些都是啊。那这书上也记载有些历史的记录啊，那讲到说后来被围困的一些情景都在这里面有记载啊。那在这里面也提到一个救恩的盼望，特别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29章、30章啊，这些有中间也穿插有一些有关于弥赛亚的信息啊，讲到说啊，神要兴起大卫公义的苗裔啊，都在这里面所写的啊。那他所受的逼迫，我们看到逼迫是从各方所来的啊，乡亲亚拿图人来逼迫他，11章里面提到亲人反对他，12章啊，知己陷害他啊。然后他面对众民啊，然后首领、祭司、假先知的逼迫啊，用各样的苦难他都受过了啊。如果不是神的保守，他早就丧命啊。然后他那个王也是对他也是非常的啊残忍啊。他写了一个奖章给这个王啊，给约雅敬王，约雅敬就把他割啊，你把奖章给王看，因为王会这边好好的欣赏，不会拿刀子来砍啊。你有没有看过说，哎，牧师写讲道给你们看，你们拿刀子来划啊？那但是神要他再写啊。那最后呢，他是被丢到那个泥坑里面，不给他吃饭，就是想着让他死在那里，也葬在那里算了啊。那他也提到列国的预言啊，有几个国家啊，特别是在46章到51章啊。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看的大致上是这个样子啊。那呼召啊，就是在第一章所讲的。那他的蒙召哈，这个就大家自己看啊。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讲到说，他被神呼召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我是年幼的。我们人的反应就也这样子啊。摩西蒙召的时候说：“哎呀，我是拙口笨舌的。”啊，那神就怎么说？你要口才吗？我就给你啊，因为神造人的口，所以你是不能言的啊。那神怎么对他说？神就用手摸他的口啊。我们看第一章。所以神做的事也是有很大的恩典在他身上啊！你们希不希望神来摸你的口啊？在1章9节，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经将所说的话传给你了。”哇！所以他一开，他不摸之后，一摸之后呢，糟糕了！神的话就他里面焚烧，你想不讲都不行了啊！所以希望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经验啊！以西结也是一样啊！以西结是他要传讲神的话的时候，神就说：“你吃这个书卷，每个人不一样。”以赛亚要讲神的话的时候，他的舌头先用嘴先用炭火给弄了哈。然后他第一个看到的意象是什么？讲到杏树哈，这个大家稍微了解一下，我们看讲义就好了啊。杏树是什么意思呢？杏树的意思是醒着。春天里面第一棵发芽开花的树是什么？就是杏树啊。这是这么说的啊，因为所以大家还在睡觉的时候呢，哎，他醒来了啊，所以杏树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醒着的意思啊，是春天最早发芽的树，所以醒着也代表什么？留意，留意啊，留意的时候你要警醒，你要祷告。所以你看这边话很有意思啊，在耶利米书第一章，他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11节，我说我看见一棵杏树，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那这个有什么意义啊？有没有意义呢？有意义哈，因为留意保守的意思就跟信书是同一个字根，哈，在希伯来文叫 shaked 哈 shaked 或者 shaked 是同一个字根，所以讲到你看到一个信书，我要刻意保守我的话，我的话绝不突然返回，我的话一定会成就的哈。那这也代表是要警醒，漠视你面临这个审判哈。面临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警醒预备，你才能够胜过啊！所以我们看到讲到意象这个东西的时候啊，其实都有它的含义。阿摩斯神跟他就说，你看到什么东西？那阿摩斯说，我看到了夏天的果子。好， 然后呢，神跟他讲说，这个意义是什么呢？你看到夏天的果子，什么意义呢？因为那个夏天果子的意思跟结局是同一个字，所以你要看到这个，好，神要做一件事情，让这个事情有个结局，好，审判怎么样怎么样要临到他们啊。所以以后你们看到异象的时候哈，你就求问神，因为这异象当中有神要跟你讲的一个意义。通常那个东西啊，就像是杏树，它的意思就是你要留意，你要保守，你要警醒。就像是夏天的果子，就是一个事情的结局，万物的结局等等的啊。所以如果你以后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你可以求问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第二次他要看看的是什么？看到那个烧开的锅从北方倾倒出来，所以神就跟他们讲说，神的审判要从北方而来。所以后来我们有看到那个北方来的敌人哈，巴比伦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就从北方这样子打下来哈，有个灾祸要临到这些百姓，这些邪恶的百姓。那个灾祸跟这个百姓邪恶是同一个字哈，所以你既然行恶的话，最后的结果呢是你要遭遇这些灾祸哈。那后来神就跟他讲说哈，然后你要起来束腰啊，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惶。所以你要做先知，你要打仗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你害怕啊。同样的，你要传讲神的话，第一个你要做的事就是你要勇敢，勇敢传讲神的话。神跟他讲说，我会与你同在啊，你会站立得住，那他们攻击你却不能胜过你啊。他说，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啊。你有没有听过铁柱铜墙？我们中国教会历史有一个叫铁柱铜墙，是哪一位啊？叫做王明道牧师啊，他被称为中国教会的铁柱铜墙啊，就像耶利米一样啊，大家在攻击他的时候，他能够站立得住啊。所以我们要面对很多的反对，很多的抵挡，但是呢，你要持守神给我们的道啊。所以最后神跟他已经跟他讲了，你最后的服事就是这个样子，你会遭遇很多的攻击，但是呢，我会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话。所以在第一章里面已经把耶利米所要讲啊，他的服事，他的整个全面啊，还有整个意涵都在第一章把它讲得很清楚。好，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讲的概论跟序言啊。那接下来我们会52章，我们就慢慢的看吧。好吧，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